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早上的马太福音啊第七讲我们就要开始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要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主，让我们不但认定你，我们愿意走一条跟从你的道路。哦，主啊，在这条跟从你的道路上面，主啊，就哦提起我们的心，提起我们的灵，让我们更爱你。主啊，提起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我们更愿意来听从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不但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要在你那里要得着那一个永生的奖赏。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上个星期我们在那个黑暗当中上课哈，那今天大放光明，呵呵，感谢神。那在上个礼拜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再一次的体会到哈，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但是要把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可以背诵在心里哈，那是一个更大的祝福。我非常感谢主，因为上个星期虽然整个教会停电哈，可是我却发现说我们主日崇拜那个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是坐在里面听上课哈，我们主日学照常进行，其他的几个班上主日学也都是照常进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对我们做老师的，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求主让我们不经常的啊，不是好像勉强的坐在里面，那我们真是把神的话语真是渴慕的要放在心中。那就好像今天早上曾牧师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读到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神的话语好像什么两刃的利剑啊，可以刺入破开。那么愿神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跟帮助。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还是第七讲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上个星期我们所讲到的天国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会特别会看到天国的权柄，以及在这个天国中间的伦理的生活哈。那么当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一个天国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天国的这个权柄的得着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天国的君王。就当在这一个讲到天国权柄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问门徒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我们认识这位主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当我们认识这位主是谁的时候，我们知道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是从神来的，这个权柄是从耶稣所来的，这个权柄是从永生的上帝的儿子所来的。而且今天当我们知道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有权柄，他愿意把他的权柄交在谁的手中呢？交在教会的手中。那我们再一次看见说，所谓的教会，讲到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今天你我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面，我们是站在主所给我们的权柄上面，我们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面，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来捆绑也来释放。那么当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会想到有好几个地方，除了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以外，我们还要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我们自己在一个领受权柄的当中。那么有哪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好像失去了那个权柄？那么首先我们就从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见十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在变化山上，或许说应该说耶稣在山上变换了 他的容貌，他的形象。那我们通常都称这一段的经文叫做登山变相。那我们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登山变相当中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在圣经上面，不只是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提到主耶稣变化变相，我们也看见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以及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都有提到这一段的记载，记载到耶稣的变相。那我们要再一次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好几次都提到山，都提到山。同样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带着他门徒哈，那么不是带所有的门徒，只带了三个跟他最靠近的门徒。而且圣经上很奇妙的在这里说，他们不是那个大张锣鼓的上山，圣经上说什么，他们乃是暗暗的上了山。那么为什么要需要暗暗的上了山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上个礼拜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才开始才开始做什么呢？才开始把他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并且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从此才开始指示门徒也告诉他们要受许多的苦。那么而且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在那里对门徒们这一段对话之前，看见耶稣已经开始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试探挑战，特别是法利赛人。那么因此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已经不再公开的或者说这样子这么很明目张胆的在那里医病赶鬼传讲道理。我们开始会看见很多次都会提到耶稣怎么样，他就暗暗的上了山，或者提到耶稣就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祷告，耶稣就嘱咐这些门徒说不要把他所做的事情大大的张扬，因为主耶稣要开始走上一直一直要面向那条窄路，要面向那个受苦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就带着门徒们就暗暗的上了高山。当主耶稣带他们上高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山上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他们前面变了脸相哈，即衣服洁白光明，脸面明亮。那我想如果今天你我上了山哈，看见耶稣变了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全身发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是期待呢还是害怕哈？那么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如果按照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先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好像跟马太福音这里的记载哈稍微多增加了一部分的东西。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哈，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跟门徒们上山的时候，耶稣在荣光的当中哈，突然圣经上说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三十一节就讲到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讲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看一下三十二节很有意思啊，他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在做什么啊，都在打盹，既清醒了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那我们就想到说，当耶稣带他们上山的时候，你想主耶稣带这些门徒上山是做什么去的？去祷告的。不过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每一次带门徒去祷告，门徒大概都做同样的事情，都在那里什么打瞌睡睡觉。所以后来主耶稣不是在之后讲到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也是带着门徒们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好，我要去祷告。他说你们要在这里警醒祷告。每一次回来门徒们都怎么样，都睡着了。不过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的 的光景哈。那么今天早上那个讲信息讲到那个主祷文哈，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祷告就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说阿们哈，就是祷告呢就睡着了。那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很容易在祷告当中就打瞌睡就睡着了。但是我们今天也看见，不过我有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啦，这表示我们很安息哈，祷告一下以后就重担都交托了，所以也就睡着了。那么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我们跟门徒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经常怎么样，我们都是经常软弱的，我们常常会在祷告的时候也许会打瞌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警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没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我想我们经常都会跟门徒们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哈，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不受任何的影响，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荣光充满，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荣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个山上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遮满了这些的门徒们，虽然他们还是非常的软弱。这样我就思想说，许多时候我们只要真的是看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的时候是何等的宝贵，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不足啊，可是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可以遮住我们，而且可以把我们从软弱当中提升起来，阿们。所以因此我们常常也是呼求，我们也欢迎神的显现，神的荣光向我们显现。所以当时耶稣跟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摩西跟以利亚能够与耶稣在一同的谈话。那我们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在圣经上跟我们知道，摩西其实基本上摩西他一直希望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哈，可是我们晓得摩西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进过那个应许之地，他多次跟神求哈，那最后连神都好像有点生气了，跟摩西说什么，你不要再跟我求这件事情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们都会为摩西叫屈哈。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时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灵里面的时候，在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却看见摩西从灵里面进入了到这个应许之地，阿们哈利路亚。在这个应许之地跟主耶稣一起的来谈论。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一个人以利亚，以利亚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没有经过死亡的就被怎么样就被提就被神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当然也有人在那里说摩西呢好像因为摩西去世的时候后来他们百姓也找不到他的什么，也找不到他的身体，所以也有人说不晓得真的到底是被神亲自替他埋葬了，还是摩西也被接到天上去，我们不知道，这在圣经上也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山上的时候，在灵的里面看见耶稣摩西玛利亚以利亚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哈。那么在他们的谈话的内容里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谈话，他们在谈话谈什么呢？谈去世的事情，还有谈什么样，还有谈将要显出来的荣耀，将要显出来的荣耀必要成就的工作。我这一次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哈，我就想到说我们通常我们来讲，我们一个人哈，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最不喜欢或者说觉得最忌讳就是谈到什么呢？谈到死亡哈，我们不太喜欢谈到死亡的事情。那么每一次也如果讲到死亡，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忧伤忧心哈，我们好像很惧怕死。那么我们中国人特别忌讳死亡哈。但是我们却看马太福音四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 面对死亡的事情，其实在圣经上面是占了很多的篇幅。如果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来讲哈，那么我们从十六章开始看到耶稣非常的清楚要讲到他要面对死亡，你就想到从十七就是今天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经文在谈论什么呢？耶稣的死亡。你如果我们看整个整卷的全部的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看见每一卷的福音书都非常 focus 在什么？耶稣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要去受苦，要走一个死亡的道路。那么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个谈论当中，我们看见他不但是说要谈到耶稣要离世的事情，特别提到确实要谈论什么将要成就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眼中的死亡跟人眼中的死亡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主耶稣在那里在谈论他死亡的事情，要离开这个世界，好像是要经过苦难，好像是要经过一条钉十字架要受苦的道路，而且有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却看见其实主耶稣在那里是要讲到一件即将要成就的事情，而这件成就的即将要成就的事情是与你与我都有关系。这个即要成就的事情是主耶稣真的是好像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脱胎换骨，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受这个生命，而成为一个新的人。哈利路亚！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件事情，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到一个得称为义的地步。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是要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强调权柄的时候，若是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能够拿着那天国的钥匙给我们，我们也就没有权柄。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所要他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是一个即将要成就的事情，而且是一条是一个荣耀的道路，是一个荣耀的事情。难怪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26-28节说，耶稣在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什么？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极其的荣耀，这是一个能力的彰显。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哈，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是一个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所以这即将要成就的事情，这一个即将要成就是从死里复活，这是神大能彰显的一件事情。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因此在这个时候这个彼得呢睡眼惺忪的这样醒过来，一看那个到处都是光亮，又看到摩西以利亚跟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不知道应该要说些什么，所以他就很快的就从血气里面就说什么，那这样子好了，因为彼得反正就是常常在血气里面哈，他就说、哦、那我盖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却没有想到天上的神天父却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下来，那个声音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当这一个登山变相里面在讨论将来荣耀的事情，讲到耶稣即将要成就的事情，讲到耶稣要去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一个心意就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要我们做一个什么？能够听上帝话语的人，听话语，不管是任何的环境，我能不能够听见神所要说的话语？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神所说的话语。霎时之间他们就什么都不看见了，就只看到耶稣一人。我就想到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都不要让他遮盖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不见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权柄与能力的时候，我要说我们能够听见神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与能力。哈利路亚。所以当他们下山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些主耶稣跟门徒们下山的时候，耶稣跟这些门徒们说要他们 隐藏点哈，说你们不要把你们所看见去告诉别人。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哈，耶稣从现在开始经常会跟他们说这样子话语。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看见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山上山下，好像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山上跟山下，耶稣在山上讲到登山宝训，下山的时候就医治病人赶鬼啊，传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看见当耶稣在山上提到那将要成就的时候，当下山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刚刚看见上个礼拜我们看见的权柄，我们今天下山以后马上就看到一个权柄的一个问题在哪也不能完全说是问题，可是我们就看见面对这个权柄的一个挑战，或者这个权柄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山下的时候，圣经上在马太马可跟路加同时都有记载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哈，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得了癫痫的病。那么在马可跟路加里面都提到，不但是得癫痫病，而且是又聋又哑啊，也不能说聋哑，并且呢癫痫的话就是口吐白沫哈等等这种的现象。那么这个父亲他的孩子得到这样子一个疾病，他就要跑去求谁呢？他不是先来求耶稣，他是先去求门徒的。那么所以呢这些门徒们就想要帮助他，可是就发现这些门徒们怎么样，没有权柄，没有能力，赶不出这一个鬼，所以就在那边一团混乱啊。那么后来主耶稣看见这情况，就问他们说什么事情发生。这一个人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父亲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说，求你来怜悯我的孩子，求你来怜悯我的孩子。当他说我的孩子得癫痫，屡次的在火里在水里啊，那么你的门徒不能医治他，换句话说你的门徒没有权柄来医治他，你的门徒做不到，没有办法来医治他。所以这个人身上有鬼，又聋又哑又是癫痫啊，没有办法。你知道主耶稣却用这个又聋又哑的人基本上这一个癫痫病的人就来形容到这一个世代。所以主耶稣当时在那里说什么呢？说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不幸有悖逆的时代。当耶稣看见这个癫痫的人，这一个病人，这一个孩子的时候，看到他又聋又哑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这是一个不幸有悖逆的时代。就让我们再想到前面主耶稣曾经讲过，耶稣说当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又聋又哑，好，听不见，也没有办法能够称颂宣告上帝的权柄。这个时代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看不见的时代。所以我们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曾经说哈，他说我向你们举哀，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不哀哭。我在马太福音前面讲到耶稣欢乐的时候，我们也不跟他一起，因为这个时代对耶稣的作为，对耶稣不能够明白。同样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下山的时候看到这一个人，也看见好像这一个时代就是一个不幸又悖逆的时代。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里看见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路加跟马可哈，有还有再多一点的记载，就讲到说耶稣就问这个人的父亲说啊，你这个孩子得这样子的病有多久了呢？啊，那么他就说这个从他小的时候就有得这个病。那我也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在讲到医治的时候哈，就是当我们想要如果我们是医治祷告团队的人，或者我们想要在小组里面对别人的疾病愿意去帮助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耶稣的方法哈。耶稣在那里什么就问这个父亲说，你的孩子得这个疾病有多久了，有多久了。感谢主，神的权柄我们看见再久的都可以得医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耶稣问这个父亲说，这个孩子得这个病得多久了啊？你把这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一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一斥责，这个鬼就怎么样呢？ 这个鬼就离开了，这孩子就完全得痊愈了。但是在耶稣医治这个父亲这个孩子之前，耶稣也问这个父亲一个问题，你信不信我能做这件事情？这父亲说什么呢？我信，可是我怎么样？我信不足。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的我们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信，可是我信不足。这个时代里面，相信有神，可是也是信不足啊，常常都是落在这种信跟信不足的里面。那么因此接下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哈，那么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门徒们很纳闷，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能做我们不能做？好，主耶稣就指出来，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说这一类的鬼，你如果不禁食，他就不能够出来。其实在这里主耶稣说到什么？主耶稣有没有禁食赶鬼？请问大家，主耶稣自己本身有没有禁食赶鬼？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有没有禁食？有没有提到耶稣禁食？没有提到耶稣什么，一斥责鬼就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禁食不是赶鬼的秘诀，禁食是得信心的秘诀。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够赶鬼，不是看你有没有禁食把鬼赶出去。今天你能不能禁食赶鬼，是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信心，你就有权柄，你不就不会害怕这个污鬼，你就可以对鬼斥责，让那个鬼能够离开。你能不能阿们？好，今天不是我们很多人禁食鬼还是不出去啊。你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到，也有人被鬼附了哈。那么去找保罗还有彼得他们的那个去赶鬼的时候，那么还有人呢就说啊，我是奉什么保罗的名啊彼得名来赶鬼。结果你看，你知道那个鬼怎么说呢？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认识，那个彼得我也认识，你是谁呀？你是谁？所以那鬼赶不出去。甚至于圣经上也讲到，你赶不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种情况会怎么样？鬼还会怎么样呢？来搅扰你，哈，来在你的身上来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因此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你我们主已经把他的权柄要给我们。其实今天是你相不相信你有权柄呢？你能不能够用这个信心去相信神的权柄，相信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有权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信心不足，我信心不够，你禁食祷告是要得什么？是得信心，是得信心。所以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权柄，你就有这个能力可以把鬼赶出去。阿们。你知道圣经上主耶稣，你几乎没有，你不能说几乎，应该说完全没有看过哪一次耶稣一病赶鬼的时候说等一下我禁食一下，哈，从来没有过。也没有一次主耶稣要去医病的时候说等一下我上山先祷告一下，这都是已经成为耶稣的 daily life。 耶稣经常禁食，耶稣经常祷告，耶稣经常单独与神在一起，这就是他得力的秘诀。所以主耶稣才可以在这里对魔鬼一斥责，鬼就出去了。鬼在这段经文里面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了，从此这个孩子就完全得痊愈了。因此主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你对这座山说挪到那边去，你都可以挪去。弟兄姊妹，上次我们也已经看过芥菜种子非常的小，那我们许多时候其实只要你有芥菜种子这么小的信心都可以移山。换句话说，有这么小的信心，或者有这么小的你都已经有这个权柄能够叫一个山离去，我们觉得好难哦。可是这个权柄可以让这个山都离去，那么何况鬼呢？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主已经把赶鬼的权柄跟能力给了我们，没有？Yes， 给了我们。你信吗？你信不信得过神？哈，那我顺便提一下哈，我最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哎，我忽然想到，上次就忘记讲了，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哈。主耶稣呼召门徒出来做门徒的时候，就给他们哈，要他们传道，要他们医病，要他们赶鬼。哈， 其实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门徒的时候，你要做一个 PhD 的门徒，做门徒。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拿过 PhD 吗？你有没有拿过？我就没有啊，我这五专毕业的，没有 PhD。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有 PhD 的举手？哦，不多啊，哎，一二三，哇，我们要给你们鼓掌啊。可是呢，今天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要成为 PhD 的门徒，阿们啊，你都要成为 PhD。 什么叫 PhD 啊？好，我告诉你 PhD， P 是什么？ Preaching， 传道，H 是什么呢？ Healing， D 是什么呢？ Deliverance， 哈利路亚， PhD。 所以这是主所呼召的门徒。你说我世界上我没有 PhD， 没关系，你要在天国里面有 PhD， Preaching， Healing and 什么？ Deliverance， 阿们，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成为 PhD 的门徒。阿们，哈利路亚。我真是啊，我最近好兴奋哦。我跟主说，主啊，你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门徒都要成为 PhD， 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有神的权柄跟能力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可以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阿们。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所以你现在要记得哈，你每一天都可以跟神祷告说，我今天是在你的国度里，你让我成为一个 PhD 哈，让我，而且主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PhD， 阿们。你可以成为 PhD，你再对你旁边人说，你可以成为 PhD。 你要对自己说，我可以成为 PhD， 来，我可以成为 PhD， 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哈。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样子一个恩典。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人是非常软弱的。人的软弱是什么？当我们一提到权柄的时候，我们总会有大小之分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在天国里面到底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哈。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在十八章的地方，门徒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看哈，主耶稣在那里讲权柄、医病、讲信心的能力，可是门徒所关心的就是那个思想意念，你们跟耶稣想的就是不大一样哈。他们想到是什么？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今天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在这里说，其实在天国里最大的是谁呢？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叫来，带在面前，然后对这些门徒们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不能够进天国的。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谦卑的人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相不相信？越谦卑的人他就越有权柄。许多时候我发现，权柄不是嘴巴里的大声讲话，权柄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有权柄，真正权柄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人，愿意谦卑的人，他就有怎么样，他就有权柄。我真的尤其这些年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谦卑就是有权柄跟能力。我们想要有能力嘛，越来越加的谦卑，而且这个谦卑像孩子一样谦卑。这个谦卑是什么？有耶稣基督那个从天而降在世界上的那一个谦卑。我真的知道谦卑就有能力，谦卑就有权柄。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一个谦卑，很感动我自己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带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特会， 那参加一个医治的特会。那么在参加这个医治特会的时候呢，那个在台上讲到的牧师叫做马哈什，就是麦海士啊。那么他去年我有介绍他有好几本书。那么他有一本书叫做《禁食祷告隐藏的大能》哈，那本书也非常好。如果你没有你想买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跟我们的同工讲哈。那么我现在就讲，那一次我们在聚会就听到麦海士牧师在讲台上讲到他是一个印度人。那我看他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我看到这个麦海士牧师，他就是一个很有权柄、很有能力、服事很大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可以从他整个人里面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个很非常谦卑的人哈。所以信息都不是很艰深的，但是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信息，而且带出极大的医治的能力。那么我就在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我后来就我就想到，我很快提到啊，那么后来他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到前面去，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做按手的祷告。那么当他在为每一个人做按手的祷告的时候，那个他都没有讲很多的话哈，他每一次就按手以后那个讲很短的一个字，有的根本没有讲，连祷告都没有，就为我们每一个人按手。那我在那个按手的时候呢，我就站在那里时候哈，因为我是一个在圣灵工作里面很不敏锐的人啦哈，所以别人呢的东倒西歪，我都是站得直挺挺的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万一他为我按手，我不倒在地上，不是太没面子了哈。那我就站在那边等。那么在那一方面在很怕自己倒不下去，那另外一点，我就是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跟神求让我能够得到那个医治的恩典跟能力。那么那么我就在那里求，我说主啊，我希望能够医病的能力哈，我希望有信心的恩赐哈，我希望能够得着这个那个知识言语的恩赐哈。那我突然就听到他在台上说哈，他说你可以为你自己求一个 healing package 这样子。哇，那我当时我就，他说你可以跟神求一个 healing package， 那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在求这件事情。那么可是呢，他真的他为我按手祷告，我也没什么感觉哈。那么但是到了那天下午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牧师美国人的牧师，我又看他很有能力，也很有先知性的话语，所以我就邀请这个牧师呢，为我们整个团队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为我们每一个人再做一些的按手的祷告。这美国牧师也非常也非常的好，他就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按手的祷告。那我就是最后一个为我祷告哈。当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有能力、有权柄，我们要做 PhD 的时候，哇，都觉得很神气哈，这样。可是那天那个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说我要把我信心的恩赐，第一个他先问我祷告是，我要把我信心的恩赐传递给你哈。所以呢，他一为我祷告，我就一直往后退，我就可以感受到我 receive， 我得着那个信心的恩赐。那么第二个，他的为我一个祷告，他就从他自己身上拿出了一瓶橄榄油，在我的手掌的中心给我画一个十字架，哈，两只手都画十字架。他说我要把医治的恩赐传递给你啊，我也很高兴感动哈，因为这也是我刚才求 healing package 里面的其中一项。所以呢，我两只手我就很感动。那么第三个我更感动的时候，他要传递他恩赐给我的时候，他就到我的面前来哈，跪在地上，用他的两双手摸着我的脚，然后对我说什么，我要把知识言语的恩赐传给你，但是你要有仆人的形象，你要谦卑 humble yourself， 你要谦卑像一个仆人一样，你要得到那个知识言语的恩赐，你一开口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知识的言语。你知道那一天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我说主啊，今天我们求能力， 我们今天求权柄，我们今天求服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需要 humble before God， 我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愿不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我发现今天我们要讲权柄能力的时候，谦卑就有权柄，就有能力。阿们，哈利路亚。我非常记得那天牧师在我面前所做的这一个动作，一直常常激励我，让我想到我需要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也发现什么时候不谦卑，能力就出不来了，什么时候不谦卑，就没有那个权柄了。谦卑就有能力跟有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天国里的侍奉，在天国里面的权柄，在天国里面的一个 PhD 是需要谦卑的人。阿们。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能够谦卑。而这个谦卑呢，这个谦卑不是假谦卑的，不是外表的，这个谦卑是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心，让我们的里面真是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让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待一个小孩子，或者我们讲的清楚一点，就去接待一个在人家的眼中认为是小子的，在别人眼中认为是极其微小的，我愿不愿意去接待这样子的人？如果我愿意的时候，神在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谦卑，就是让我们去愿意去接待每一个人。我昨天晚上听演唱会的时候，我很被那个邰正宵那个歌星也是弟兄，我非常感动，是他在台上唱了有一首歌，那首歌是我最感动的一首歌哈，就叫做《慰藉》。位置，他昨天在不晓得今天你们昨天有没有参加演唱会啊？都没有。哎呦，那我讲了你们待会都知道，不好意思。不，有他昨天在讲位置的时候，他就特别我就提这一点哈，其他的你们要今天下午去听了。他讲位置的时候，他说其实每一个人今天坐在你的位置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嘛，好，你能够来参加这个演唱会，你买了票，你进来，你有一个位置，所以你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就提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位置啊。那么他在讲呢，就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很重要的，我们在神的心中也都有一个位置的。那我昨天晚上我非常的感动哈，我就再一次想到，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神的心中我们都有我们的位置。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在神的心中有你的位置，那同样的，你今天在神的心中有位置，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位置，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阿们。所以我要看重每一个人，我愿不愿意接待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位置，在神心中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就想到主在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哈。那么在后面呢，我们又讲到在19章第13节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为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离开那个地方去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何等的宝贵，我们愿不愿意接待一个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你知道在这里耶稣特别说，其实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为那个小孩子做什么呢？按手祷告，按手祷告。门徒就不高兴了，就怎么样，就责备那些人啊。弟兄姊妹，其实按手祷告，我们虽然在教会常说我们要伸出手来按手为别人祷告，那么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能力，所以你不敢伸出你的手，可是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你也不想为那个人按手祷告。这种人怎么还为他按手祷告呢？哈，这个人看过去就怪怪的，这个人看过去就臭臭脏脏的，这个人看过去就是有忧郁症的，这个人身上呢就好像是有传染病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谦卑去接纳耶稣能接纳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说，那个小孩子跟小子， 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像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做仆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轻看在神国度里面的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个小子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就有权柄跟能力。阿们，哈利路亚。仇敌就没有办法来搅扰我们。其实仇敌常常搅扰控告我们，也是控告你这些事情。你看你也没有多谦卑哦，你也很骄傲啊。仇敌也这样说啊，这样子的人哈，你不用了。那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控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去接待，也不轻看天国里面的每一个小子，每一个人，天国里面的每一个人。甚至于圣经上第十节说，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什么呢？使者，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有一个怎么样呢？哈，都有一个天使。所以天使都有一个使者。哈，天使，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说到，天使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天使，而且圣经上说这个天使还常常见神的面嘞，哈。所以你不要去小看，不要去轻看啊，小子里面的一个。那我觉得这些讲是容易，做是不容易，但是求神真的是要常常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哈，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那么我们也看见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天国的里面，那么其实今天早上信息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啊，就讲我们在这个天国的里面啊，其实我想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真的就好像今天早上信息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来到神的殿前的时候啊，我们的神要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让我们的祷告里面是有权柄的，我们就需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我的心中有没有哪些人是我不能够饶恕的，我不能够原谅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再一次讲到，好像在这个天国里面就把这个饶恕跟怜悯非常清楚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表明。换句话说，今天你看哈，讲这个饶恕，讲这个怜悯的时候，我们看见中间夹的一段经文就是什么？就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你捆绑跟释放。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在那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前面是在讲什么呢？弟兄得罪我，如果弟兄得罪你，当然主耶稣讲到几方面的实际上有人得罪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得罪的问题呢？第一个，先单独的找这个人谈一谈，指出跟他分享沟通，如果不听劝，你可以找两三个人做见证，如果再不行的时候，就要什么带到哪里去呢？带到教会里面去。因为教会怎么样，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十六章说，教会有什么？有权柄，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捆绑我们的是什么？在我们心里面捆绑的是什么？就是不能饶恕，就是别人的得罪我，或者我得罪别人，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这一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能够饶恕别人，能够那个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捆绑的时候，难怪中国人的字囚牢的囚，就是一个人啊在监狱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心牢，就是有我们被囚在里面，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捆绑。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两三个人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就拿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来释放这个被囚牢的人出来。两种人出来，一个你不能饶恕人出来，一个就是你自己可以从囚牢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见 当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要为那个我们要求学习饶恕。饶恕要几次呢？彼得在那里问你，饶恕要几次？七次够吗？哦，主说七次不够啊，要几次呢？70个7次。换句话说，70个7次是一个讲到神，你要完全的饶恕。圣经上七都是什么？表明什么？圣经上所有的七字，我们都看到完全的意思。70个7要完完全全的饶恕。难怪，在马太福音18章，后来他讲说，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这个饶恕是要完全的饶恕。所谓真正的完全饶恕，就要从心里做嘛，啊，如果不从心里真正的饶恕，你就没办法饶恕别人。那么所以这我们看见这个得罪，这个饶恕，那我要说这是需要怜悯的。所以我们看见饶恕能够带出这个权柄。我们这个饶恕是需要有怜悯的。哈利路亚，怜悯的心可以有饶恕。那么主耶稣讲到这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哈，就讲到说这个有一个欠债的人欠10两银子，后来他就掐住他。那么可是这一个主人呢，看见他那个人家欠他10两，他都没有办法饶恕，可是这个主人却是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免去他的债务。耶稣就用这一段的例子来讲，弟兄姊妹，我想在你我的心中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能饶恕的人，或者有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哈，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从心里做哈，然后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想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一辈子要学的功课。那也可能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的功课哈。那么可是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发现权柄跟能力在你身上就大了。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权柄跟能力，不是表明我很了不起，乃是这个权柄跟能力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有谦卑仆人的样式，我们能够释放，我们能够真的成为 PhD 哈，Preaching Healing and 什么 Deliverance 的人哈。所以求主来帮助你，也帮助我。那我要特别勉励在我们当中医治祷告团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有一个饶恕的灵，求神的怜悯大大充满我们。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要看见有能力跟恩典能够从我们中间流露出来。特别这个 coming 这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就会有医治先知医治的一个祷告的聚会。我相信在那天晚上会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哈。那么我们也需要预备自己，那怎么预备呢？求神把怜悯的心放在里面，把饶恕的心放在里面，好，所以让我们那天晚上出来服侍的时候，能够 PhD 哈，能够大有能力哈。所以求主真是恩待我们。好，我们再看一下，在圣经上面，在这里也提到，就讲到我们的我们在这个天国里的生活。刚才讲到弟兄姊妹彼此中间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也看到讲到一个夫妻中间的关系。那么在讲到这个夫妻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跟耶稣说，哎，你说可不可以做什么呢？可不可以休妻哈？可不可以休妻？因为那个摩西的律法上好像有这么一条可以休妻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知道他们的试探的意义。但是呢，主耶稣就在这里特别也让我们想到夫妻中间的一个关系。耶稣在这里说哈，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讲到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感谢主，造男造女哈，所以有男女有别。那么第5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夫妻两个人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主在这里说，神所怎么结合的人怎么样，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们看见神 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哈，神所结合的是怎么样？是人不可以分开的。换句话说，神有没有赞成离婚呢？没有，神希望什么？能够结合在一起啊，二人成为一体，二人能够成为一体。那么神配合的人不可以离开。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还是会碰到许多怎么样离婚的事情，甚至于休妻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耶稣讲得很有意思啊，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怎么样呢？你的心硬啊，是因为你们的心硬，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关系哈，不要怎么样，不要离婚哈。这个圣经上有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能够知道哈。但是我也要在这里说，有很多人在我们教会里面甚至于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其实有不少的人都是在离婚的状况里面。那么我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哈，今天这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哈，我们不会鼓励弟兄姊妹离婚。但是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离婚的状况的时候，你要不要接纳他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接纳他，要帮助他，要帮助他重新回到上帝的计划里面，求神来祝福他们，要帮助他们能够走出他们过去的捆绑压力。好，我们需不需要帮助？需要。我们就更需要发挥什么？教会的权柄与功能。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天父要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好，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离婚的弟兄姐妹，好，求神让我们对他们有怜悯的心。我们要怜悯才可以挽回一个人，对不对？好，我们怜悯可以挽回。如果我们用责备的方式，用定罪的方式，用论断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挽回一个人。我们只有什么样？怜悯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挽回这一个人。而且圣经上讲，今天讲到淫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马太福音里面神给我们主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其实我们今天看从外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好像那个行淫的妇人哇被逮个正着哈，所以如果今天是这种情形，那离婚就好像理所当然了。但是我们想到耶稣所提到的淫乱是什么呢？是什么样？这个耶稣所提到的淫乱是你看到人的时候，你的情欲，你的眼睛里面就已经犯什么奸淫的。那请问你在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你在意念上，在你的眼睛所看的已经犯淫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犯了上帝的律法哈。那么因此呢，不只是说不是说在外面身体上面，在行为上面的淫乱，其实你意念里面已经犯淫乱，这已经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离婚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们有更多的怜悯的心肠哈，来求神来帮助。那么要接纳那些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而且帮助他们从能够转回过来，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哈，我们要心里面不要有那一种好夫妻两个人不和的时候哈，或怎么样就动不动想离婚算了哈。那这种话都不能够随便讲的，也不要常常变成一种习惯哈。我们要记得神配合的人不怎么样，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都看见哈，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虽然很多时候有环境局面都非常的搅扰，都让我们非常的失望哈，可是你要相信这句神的话语，我们就走得过去，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够过得去。就像那个上次小敏唱歌说唱得过去哈，我们也走得过去，很多艰难的环境是可以过去的，哈利路亚。我自己在侍奉里面，我看到许多的夫妻都是从边缘里面被神救回来，哈利路亚，所以这是可行的，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也想到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天国里面的一个 一个生活里面哈，还有提到的是一个财务的运用。那很奇妙的就是讲到财宝的时候，讲到财宝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在路加跟马可里面提到这个人还是一个做官的人哈，那么来问耶稣一句话语说，我到底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人非常容易啊，用做好事做善事来换取一个永生，一个永恒的生命，善事来换取永生。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看见的哈，对犹太人对法利赛人来讲，我们只要守十条诫命我就是做善事了，但是耶稣永远是deal with是人心里的深处，你从心里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心里饶恕，你是不是从心里面哈愿意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看见这个少年人，他说你有没有守神的诫命啊？少年人说我通通都守了。其实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就爱他，圣经上说耶稣就爱他。可是主耶稣跟这个少年人说，可是很可惜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你缺少一件什么呢？你缺少一件事情，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这一件事情是这少年人最难做到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财物。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哈，我们今天做善事不是在外面的，乃是看能不能够从心里做。这个善事从心里做的时候，就说能不能够爱到一种地步，就是我愿意舍去我自己，我愿意有一个牺牲的爱。所以这个少年人来讲，他东西很多，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财物交托出去，坐在人的身上。刚刚我们主耶稣说，你如果接纳我哈，你把一件事情做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什么，做在我身上了。所以在主的爱里面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愿意怎么样给出去的爱，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爱。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愿意爱人如己，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永生，我们就在永生的国度里面，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求主特别帮助我们，我也感谢神。最近我们这个这两天的生命和基金会哈，那么所做的工作好像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做善事就怎么样得永生。其实这个善事就是怎么样，你从心里面愿意把耶稣的爱能够给出去，好像不着边际的哈，你就在参与在上帝的事工里面，在一个爱人的一个侍奉里面。我想大概很多人也有看电视，那天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位记者就问这个台正宵弟兄，就问他说，好，这么多的基金会，为什么你选择生命和基金会，愿意为他们义务做这个慈善的演出哈？那个时候台正宵就说哈，他说是因为他说啊，对，的确有很多的基金会，可是我看到这一个基金会，我发现这个基金会是真正在做的，真正在做的。他就提到说，我们基金会的会长那个王光生哈，他说他好几次去台湾，把他们去做在中国那个地震区里面救灾的照片啊，拿给他看，而且呢，把那个在那个南宁的那个残障孤儿院的照片拿给他看。他说他不只是秀给我看一张照片，我看在这个照片里面，我从这照片知道他是真正他的人去到那个地方去做这样子的工作。他说这个感动了他的心，让他也愿意参与在跟我们一起参与在这样子一个慈善的事业里面。并且他说是因为他说我相信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我听了以后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马太福音，或者说我们最近教会里面从去年年底的爱心撒爱种 到今天的生命和基金会，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坐在外表上面的，我们希望从里面做，我们真的是看见把这个爱给出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没有份？我们有份的。因为人的爱很难舍己，可是神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一个完全给出去的一个爱。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你知道做善事就会有，我们常常以前我们中国人说善有什么善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期待，我期待我做了善事我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期待今天我在教会里有十一的奉献，我也觉得神应该会供应我哈。我今天帮助一个人，我觉得神应该看见我帮助别人，神也要来顾念我。可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施比受就更为有福，你爱人如己啊。所以当门徒们在这里问耶稣说，那么我们跟从你哈，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赏赐呢？我们能得什么赏赐呢？我们要得到什么奖赏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reward 呢？耶稣说，其实真正的 reward 是什么？都不是这些。真正的 reward 是什么？你能够承受永生，哈利路亚，能够承受永生，为主的名字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后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想到那么远的事情，承受永生，那 how about right now， 现在怎么办？这是我们里面好像常常也有一个冲突挣扎。那么一想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眼睛头会往你的左右边来看看，好，那我得什么，你得什么，他得什么？好，我们常常都是喜欢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又用一个比喻跟他们讲了，就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跟这些门徒们讲。他说，天国好像什么，有一个主人早上出去啊，那个找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来工作，有的第一次看到的这一批工人跟他们讲说，一天一钱银子，哎，结果到中午早上后来几个小时以后去，又看到还有批人在街上，耶稣又说，这个主人又把这些人叫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就叫了好几批哈。最后呢，哎呀，到了晚上的时候哈，快要到晚上的时候，还有人在外面工作啊，在外面闲站，那个这个主人又进去了。等到发钱的时候，第一批的人想，我今天真辛苦了，从早到晚哈，我应该拿多一点吧。可是却没有想到，每个人拿的都是什么？都是一样，都是怎么样？一锭一钱银子，好。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总是会比较啦，人就是很容易在比较当中，比谁做的多一点啊。那么，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心里不平衡？就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么多都没被看见，我做的这么多，神你都没有长眼睛，我做的这么多哈，你怎么我好像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也没什么两样哈。许多时候我们都把什么样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用很多的 material， 很多的财物来，好像想要来交换。可是今天神在这里叫我们要丢弃这些。今天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神要看我们的是看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今天要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我们要得着 PhD 的权柄与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在这几章经文里面看见，我们一定要认识我的主，我的神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我要认识到他是我的主，他是永生的神的儿子，我要跟从他，没有别的东西，不要让你的环境来遮蔽你的眼目，我要只见一人，就是见耶稣。那我们看见来有，我们要得到这样子一个权柄跟能力的时候，好，我们看知道主已经把权柄给我们了，你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 你真的是能够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可以叫鬼能够离开。如果我们真的信的时候，我们看见，连鬼都会来怕我们。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权柄跟能力的时候，不是要我们骄傲的，不是要我们觉得飘飘然的，不是要我们得意的，乃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好像小孩子一样，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并且去接纳每一个神所接纳的小子，看他们都极为宝贵。我们在主的里面能不能够在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爱跟饶恕从心里面出来，能够有怜悯，能够在祷告当中拿着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把一些得罪的事情，把一些久在心里面放不下的事情，能够把它放手交在神的手中，奉主的名，不让它成为我们的搅扰，好让我们的心可以守洁心清，纯正在神的里面。在我们与我们家人的相处，特别是我们夫妻中间，记得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好，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求神给我们更多怜悯的心，对一些在婚姻上面有难处的人，让我们有那个怜悯，可以接纳他们，并且帮他们挽回过来，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经济海啸的时候，金钱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财宝哈？我们愿不愿意能够真是从心里的深处哈，去关心、去爱人，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因此我们在钱财上面，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做在地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积财宝在天上的人哈。那么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今天所做的好事，我所做的善事，我也能够立刻有善报的回报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落在一个贪的里面，好，贪财、贪东西、贪贪恩典，好，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一个在财务里面，我们的心好在哪里，其实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当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也许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要得什么样子的赏赐。我们好像在主里面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会许多时候用一些 material 来做一个衡量，但是我们真正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所承受的其实我要讲的跟从主的人，我们是的确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哈。如果我们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所要得的是一个能够承受永生的生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真是求你来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查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孩子知道你的话语是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能够将我们心中的隐情都能够刺入破开。主，我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若是我们心中还有什么不能够饶恕的地方，主，求你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饶恕，不好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被捆绑的人。主，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你的门徒，能够成为一个 PhD， 能够有 preaching， 能够 healing， 也能够有 deliverance。主啊，主啊，你何等的愿意把这样子的权柄给你的儿女。主，你何等愿意你的在你的教会里面是充满了医治、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主啊，你何等的盼望，主，你在这个地上能够看见一个天上天国的一个样式。主啊，我们就求你，主，我们不要去要求别人，但是主，我要求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主，好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永生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我们不要 跟走世人的道路，好像是一个听不见，好像是一个看不见，也是一个不能够宣告的人。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对你有信心，主，我们也能够谦卑来领受你的道，你的道，好让我们能够行出来。主，让人得到帮助。主，我就求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奥主啊耶稣基督的样式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你的话语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上，哈利路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能够把恩典给出去。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要把你的爱可以给出去，能够学习饶恕。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群当中，在公司行号里面，在我们的邻舍当中，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爱能够给出去。主啊，能够结识。主，让我们把你的爱给出去，让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